亲爱的天父上帝，创造天地的主，主，当我们回想起十年前那一幕的时候，主，不仅是我们，每一个美国同胞，或者每一个美国人，主，去到美国那土地上生活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想到十年前那一幕的时候，主，你让我们心中充满的不是仇恨，主，充满的，主，乃是怜悯，从神而来的怜悯，主，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世界需要和平，每个人都盼望和平，主要当时在2000多年前，主要在耶路撒冷那个城市里面，世人聚集了这位和平的主，就是耶稣基督。主要今天我们在这里，按照你自己的话语，主要为世上一切在位的祷告，主要为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政府祷告，主要为我愿求主你带领他们，主要让他们带领所有的美国人民，主要一同来寻求这位赐和平的神。主，真是不是依靠枪炮，不是依靠经济，不是依靠权势，而是呢依靠圣灵。主，让美国真的是再次归向神，以致你能够再次使用这个国家。主，使用去到那里的从各族各民去的人，主，让他们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啊，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也求神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中国人也是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身上，主啊，我们也在寻找。主啊，求神你将你的平安，主啊，临到我们。主啊，临到我们的每一个同胞，无论我们在哪里，主啊，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到世上来，就是来寻找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今天在这里找寻我们，我们众人能够来到这里，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是你这是恩典。主啊，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像主耶稣一样的心那样，主啊，关怀到这个整个的世界，主啊，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国家，主啊，也是急需要主你自己的怜悯。主啊，必须要主你自己的福音啊！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近处啊，在远处都极力传扬这个和平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与神和好。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更求神你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已经信耶稣的人，既然我们因着信得称为义，因着信得与神和好，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记得今天的信心，让我们因着信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一天每一刻都能够与我们的神一同行走，我们感谢你，求神你记得你自己的话语，记得圣灵在我们中间的运行，让我们一同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一同进入神自己的话语中间，让真理让我们自由啊！主，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从上一节开始说，我们要开始思想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啊的信息。那上一节我们思想了那个亚伯这个旧约的信心的人物。希伯来书第11章第四节讲，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只把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那上一周我特别讲，就是没讲后半段这些经文的后卷，后一句话，就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亚伯被他的哥哥杀死了，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虽然死了，但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仍旧在说话，对当时的人说话，也对我们现在的人说话。这让我想起了我们中学时候读过的一首诗啊，我想有的人可能有记，叫《有的人》。那有一首诗，大家记不记得？有的人，这有的人活着，但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那这是一首那个革命诗，是纪念，是那个张凯佳纪念鲁迅，也是10周年，纪念鲁迅10周年写的一首诗。那现在那个中学语文课本里面鲁迅的文章越来越少啊。那我们也不知道鲁迅如果活在今天的中国，不知道他有何感想。那我觉得这首诗啊，其实用来那个形容那有信心的人更合适。旧约里面那些有信心的人虽然死了，他活着。引导他们的信，仍旧说话。所以这个其实让我们今天的思想希伯来书这些过去的旧约里面的这些信心的人物，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虽然死了，引导信呢，仍旧向我们说话。而且有个很重要一点，当那个在马太福音有一次，有人问耶稣一个很难的问题的时候，关于那个复活的事情的时候，耶稣最后说了一段话。马太福音22章31到32节。他问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你要这，希望你能够记住这句话：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神的面前。这些旧约的人，他们虽然死了，不在世上了，他们在哪里？他们在神那里，他们永远与神同在，他们活在神那里，而且因着信，他们的信心还像我们现在活在地上说话。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这个其实也跟我们今天那个读的这段经文呢，讲的第二个我们要思想的人物尹诺也是一样的。尹诺这个人，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其实这是在圣经里面那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虽然那个圣经对他的记载不是很多，只是短短的一种记载，但是尹诺就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不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是整个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没有经过死亡直接到神那里去的。那其中一个就是以诺，还有一个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谁？大家应该知道，另外一个人是比较出名的，就是以利亚，先知以利亚也是被神直接接到天上去了，没有经过死亡。所以这两个人是那个很不寻常的，说没有经过死亡就直接被神接去与神同在。那当然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话，他都还经历过死亡，第三天才从死里复活。当然我这不说这个以诺比那个耶稣基督还要大啊。其实正是因为这两个人，以诺跟以利亚，他们因为都是有信心，他们因着信，其实他们与预先呢就已经看见那以后要来的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而且从死里复活，要为人类成就伟大的救恩。就是因为他们因着这个信，他们才被神悦纳，他们才能够不经过死亡直接被神截去的。那这个圣经的记载，很有意思啊。那个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截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截去了。那这是圣经的记载，我不知道你读了以后你觉得这个有是不是很稀奇。所以这件，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稀奇，很奇妙。至少如果你不信呢，你就觉得很奇怪。所以你这个这是怎么发生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细节我也无从奉告，因为圣经就这么记载的。这以诺怎么被神截去的？以诺被神截去的时候，我们也不在场。那我只能把圣经的记载告诉你。那就是被神截去，人就找不到他，他就被到树上去了。那如果你要知道那个以诺的那个身体呢？我说很简单，圣经的记载很简单，记载在创世纪，旧约圣经创世纪，你手上有圣经的可以翻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五章21-24节，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五章21-24节，如果需要圣经的后面有，你举一下手，我们的招待可以拿一本圣经，给你送一本圣经来，所以需要圣经的举手就可以了。创世纪第五章21-24节，翻到我们一起读出来。以诺活达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上了。这圣经记载就很简单，很简练。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上了。那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要注意的一个，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的啦，我们千万不要太过分的去执着，不要太过分的去贪索那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应该以圣经告诉我们的为满足，而且为足够。那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其实圣经里面讲的是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被接升天的时候啊，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那个细节的，他到底怎么站在那里就被一下就升天去了，不见了。那《使徒行传》第一章第6、第6就这样记载的，那个耶稣基督升天的情形。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记得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知道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是耶稣跟他的门徒正在讲话。接下来就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他说了这话， 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截去，便看不见他。那这个就是圣经的记载。那我可以想，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门徒一定看得目瞪口呆，这眼睛就看到天上，嘴里说不出话来。那这太不可思议了，那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其实圣经里面神做很多事情都是不可思议的，你不能完全用理性能够想明白的，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信是什么？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当时的门徒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想，就当时的门徒，十二个门徒，十一个门徒，还有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们一定知道旧约里面其实这样的事情就已经有记载了。旧约里面以诺跟以利亚的事情，我想那些门徒一定是知道的。那这里我第一点先的信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个细节不是我们的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事情的确是这些事情发生过，以诺被劫被神取去就不在世上了，以利亚乘着火车火马就直接到神那里去了，耶稣也是跟门徒祷告的时候就一朵云彩就把他劫去了，这个事实的确发生过。那这些事情发生过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更重要的。我现在所以第一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你真想明白以诺被神怎么劫去的，或者他劫去的时候那 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我告诉你，你可能是有机会的。我想那个被神以诺被神劫去的一定不是像我们那种，你说如果你到游乐场去坐个那种过山车，这一步上去一步一下来，那有的人觉得很刺激，有的人觉得很恐怖。以诺被神劫去一定不是像那种感觉，你会上去一会下来，不是的。那还有一种，我们有的读了那神话故事，读了以诺被神劫去，应该也不是像那种神话故事里面描写的腾云驾雾一样的，可能有点像，但是应该比那个更加荣耀。但你到怎么样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如果是有可能的话，其实我们中间有人可能会经历的。为什么？因为保罗在那个一封书信里面告诉了一件事情，那这里我也告诉你一件事情，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5-18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的活着和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之先，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凡存留在世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所以这段话很重要的，所以以诺的经历不是唯一的，而且也不是那个空前绝后的，就后面呢还会出现的，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活着的话，而且那个时候你也是真的相信了耶稣的话，你可能就会有一个经历。什么经历啊？就是你会像以诺一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以诺被提到的是怎么回事了。我现在告诉也不是也不能告诉你，但是如果我们对于我们有这个盼望，这是神不仅是给以诺的，是给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一件事情。那现在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昨天早上我们在世上以诺被神劫去的时候，我现在让你知道有一天你也可能被神劫去的。以诺被神劫去只是一个预表，预表以后要成的事情，而且当我们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被神劫去的时候，那个场面一定比那个以诺劫去的场面更加的荣耀。为什么？因为以诺被神劫去他是个人，但耶稣就在那时候可能满天的人，在大家都往耶稣那里飞，飞到在空中与主相遇，那是一个荣耀壮观的时刻。所以后面的比前面的更美。那你说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告诉你那个细节，你只能以信心来接受，这叫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而且那个保罗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说，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哇，如果你真的是有信心，那你什么也看见，但是那已经看见了，那你的盼望是确实的，这个能够成为你的安慰。有一天你可能被主劫去，在空中与主相遇， 与神永远同在。这个真的要成为你的安慰了，一定要有真的信心才可以。你知道一个道理，不能再成为你的安慰；你知道一件事情，也不能成为你的安慰。我告诉你，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的。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耶稣基督在道理也听过了，但他能够成为你的安慰，你一定要有真的信心，那他能够成为你的安慰。你们让这些话彼此劝慰，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我们相信天父会看顾我们。更重要的，我们有一个盼望，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我们能够与神同在，永远的同在，就像以诺被神洁去一样。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那我就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有这样的盼望，你愿不愿意被神洁去与他永远同在？很多人可能不愿意的。那其实这就是为什么神要让你留在地上的原因。与神洁去被提啊，那一瞬间的事情，一下就洁去了。我们在空中停留也不会很久，我想，但是你在地上停留的时间很长。以诺活了365岁，他能够被神洁去，更重要的是他前面300年，他有300年时间与神同行了。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所以我也是你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当时怎么能够改变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呢？以诺最后被神洁去，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洁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字，这个是更重要的。不是有一天突然发生一件特别事情，那是很荣耀，但是其实更重要的，他没有被神洁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字，那就是说他没有被神洁去，他没有升天之前，他就已经知道神喜悦他了，他知道神是很喜悦他，而且神喜悦他的确已经表现出来，在他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表现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给我们的带给我们的盼望，这个盼望如何改变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的生活。那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像以诺一样，在地上与神同行，因着信神，因着信心就与神同行。那这里我先讲一个，他说神他已经得到神喜悦的名证，接下来第六节其实是以诺的那个生平的一个注释。就是神为什么喜悦以诺啊？当时有那么多人，为什么神就选中了以诺呢？那不是因为以诺有什么特别，以诺能够蒙神喜悦是因为他有信心，他是因着信就被洁去，他也是因着信就蒙神喜悦。那而且最后他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信被神喜悦，而且人没有信心呢，就不可能得到神的喜悦。他们反面的陈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想一想，我们生活中间，我们经历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为什么？那一些年轻人，一个男孩可能喜欢一个女孩，或者一个女孩可能喜欢一个男孩，为什么？可能因为那个男孩是帅哥，也可能那个女孩是美女，所以他就喜悦她，喜欢她。那到了成年的时候，中年的时候，一个男人喜欢另外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女人另外喜欢一个男人的时候，那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可能因为男的有钱了，女的也一样的。那为人父母的，我们想想，我们为人父母，我们为什么喜悦我们的孩子？那有的可能因为他听话，他学习成绩好，他工作也好，那你就很喜悦他。那你会发现那个人的喜悦啊，人间的喜悦，很多时候都是那个有条件的，而且都是以地上的东西为条件的。那我们再想想，我们一个人到神面前来，我们怎么能够讨神的喜悦呢？那你不能够把那个地上的你去讨人的喜悦那种方法那种途径拿了你的想来讨神的喜悦，那圣经就告诉你这些都不可疑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以诺讨神喜悦是因为他信神，神喜悦以诺就是以诺信心的美好的见证。那我们每个人要讨神喜悦，我们也必须信神，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我不知道你是否在寻求神，你是否在凭信心寻求神，你渴望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赏赐呢？或者你知道神要赏赐你什么东西呢？那我们可以从以诺的身上，从以诺的经历，我们来回答这些问题的答案。 以诺是有信心的，神赏赐了以后，这是那个肯定的。但是以诺的信心的果效是什么？这个神赏赐了以后什么呢？以诺有没有可能在他被劫去以前，他就知道有一天神要把他劫去，而且他不需要经过死亡，不需要经过死因，有骨就可以直接到神那里去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点。虽然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神早就告诉了以诺，有一天神会把他接去了，神没有。那但是圣经里面就看见那个，那我们就要明白一样，所以说那个神把以诺接去，不是神给他的一个赏赐，那是最主要的，那不是。虽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赏赐，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神早就告诉他的，将来你信我，我是给你一个赏赐，就是把你一下劫去，不用经过死亡。圣经没有，那圣经神给我们的赏赐，这个神给那个寻求他的人的赏赐是什么呢？就那个劫去，你要知道那是一个过程。神把他劫去只是个过程，我说他在空中也不会停留很久，最后他的终结局是什么？就是与神永远同在。那我就觉得，那我就想到这个神给我们寻求他的人的赏赐是什么？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那今天早上我们上主日学的讲到那个道成肉身这一课，那冯静牧师也特别强调，就神就是喜悦与人同在，而且这是神本来的心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神要与人同在。这个就是那个该寻求他的人，凭信心寻求神的人，神给你的赏赐，你寻求神，神就让你寻见，这圣经里面应许的，寻找就寻见，寻见什么？寻见神了，神就与你同在，这个就是神给你的赏赐。很可惜，有时候我们人来寻求神呢，不是寻求神的同在，是寻求神以外的东西。我有四个孩子，有时候给他们买礼物，或者要回家的时候，那些大一点的孩子，孩子要大就是这样的，我想他就很高兴了，你买了礼物回去，他就咔哇，这什么礼物，我喜欢这样，我喜欢那样。越小的孩子啊，他就越不大带动礼物，他就越高兴啊，爸爸回来了，他就很愿意跑来跟爸爸在一起，跟爸爸玩。那很多时候基督徒是这样的，寻求神的时候，我们不是寻求神自己，是我们是寻求神以外的东西，神能够给我什么东西，我要寻求神。我需要工作，神给我一个工作，我需要一个女朋友，神给我一个女朋友，我希望那个健康，神就医治我疾病，这些都是好的，这也是圣经里面神，我们看到神既然给我们的，但这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目的就是神要让你找到他自己，他要与你同在。甚至神与我们同在，那人的回应是什么？人就应该与神同行。这是那个神在以诺身上做了这件事情的。而这以诺被提只是一瞬间，在最后的时候，但是其中他有365岁啊，有300年的时间，他是与神那个同行的。我讲这是神的心意，因为讲了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当然也会被提，被提了以后你在空中一直相信，那是很奇妙的经历。你会永远停在空中吗？不会的，神会带你去一个新的地方。去了那个地方以后做什么？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去那个地方很重要的就是神会与你永远同在。启示录第21:1-4，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是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这是那个神的心意，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神要与人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很多时候我们寻求神就是看到后面，就是希望神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希望神除去我们死亡的恐惧，希望神不再让我们有悲哀、哭嚎、疼痛这些事情。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之前啊，他说他要与你同在，他要做你的神，你要做他的百姓，那才是要紧的。你有了神，神自然会擦去你的眼泪，你有了神，你自然会胜过死亡，你有了神，你就自然不会再悲哀、哭嚎和疼痛。所以我们寻求神的时候，你要 很小心这一点，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告诉你要明白神要赏赐的什么， 你要明白神要赏赐的什么，可以调整你寻求神的心态。你寻求神，因为我希望你在寻求神，但是你寻求神，你希望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呢？你希望从神那里得到的，你就应该是神要给你的，那就是信心。而且你要以神给你的为喜乐为满足，而不是说神要给你的，就你说你不要，那你说你要，你要的，那不叫信心，那叫你自己的主观愿望，那叫一厢情愿，对。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的确据。这个是，我说这个不是随便的。我上次已经讲了，信心不是鼓励我们随便迷信、盲信，也不是随便鼓励我们，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想用这些人，不是。他那个未见之事、所望之事，他都在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应许给我们的，那个才是确实的。那如果你明白了这个神给我们的赏赐，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那其实神人的一个回应呢，就是你要学习明白性与神同行。那这个就是引落的一生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所以第二重点，我说神让你有一个盼望，但是最重要的引导这个盼望，看我们怎么过地上的日子。那我们再来仔细的看一看，我要让你看一看那个耶稣这个以诺的生平了。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读了，但是如果你总共去读那个创世纪第五章啊。创世纪第五章，比如是亚当从第一个人开始到他后代生平的记载，而且一个一个的，那每个都是很长，而且他是基本用了一个同样的一个格式，在那个记载这些人的生平。那一般的格式是这样的，叫某某某活了多少岁，就生了某某某。那某某某生了某某某之后呢，又活了多少岁，并且生了养女，最后就是一个结论：某某某共活了多少岁，就死了。这是那个整个创世纪第五章的那个一个记载人的那个生平的一个格式。那个以诺是亚当的那个第七代那个子孙了。但是你读那个以诺的那个生平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几个重大的区别，就是跟我刚才说那个固定的格式啊，它有一点区别的，它没有完全的套用那个格式，别的人基本都是套着那个格式一直下来的，但是到以诺那里啊，你会发现有几个很重要的区别。创世纪第五章十一节。会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那都没有什么特别，跟那个每个人的记载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长大了，到了一定年龄就结婚就生孩子，那以诺在这上面也没什么区别。那接下来第五章22节，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那这里就有第一个区别，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这圣经没有说。以诺跟别的先祖跟别的祖先一样的，叫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又活了300年，并且生了养女，那如果这样记载啊，就跟别人是一样的。但是圣经没有说以诺只是又活了300年，圣经里面说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哇，这个区别是很大的，虽然只有几个字，一个是说又活了300年，一个是与神同行300年。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差别有多大，真的叫天壤之别。一个不认识人的，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呢，你可能空活百岁，结果与神无关无分。现在别人，你可能都活以诺也可能活300年，但是他可能这300年跟神没有关系的。但是以诺不是，以诺是与神同行300年。他不是只活了300年，那即使对一个认识神的人，一个基督徒，也同样可能不知道如何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也可能在地上空活了那个神给我们的那个岁月了，不知道在圣经里面圣讲的，不知道如何有智慧来数算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在地上一生的日子可能是偏行几路，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也可能去追随世界。那一生与神同行的日子呢，可能不多的，可能有这屈指可数。我们与神同行，可能有信主的时候同行一段时间，或者是重大节日的时候，圣诞节、复活节，我们与神同行一天。那别的时候可能你不知道哪去，但是引诺与神同行300年了，他不是同行3天，也不是30年，是300年，而且这300年就是他。后半生的，我是讲后半生，从65岁之后，他所有的年日，直到那个主把他取去。 那这个其实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看那个一个人信耶稣啊，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很热心很火热，但是持续不了多久，很快有的人就回到那个原来的那个过去的日子里面去了，那个他原貌又变露，原相变露了。那都是与神同行呢，是断断续续的，不是那个持久的。因为信心呢，我讲人非信心不是一个突发事件，圣经也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如果信心是一个旅程，就是说哪一天哪一刻我们信了耶稣，那很重要，因为那是我们这个旅程的一个起点。那我刚刚讲了，将来你有可能与主同在，被神提去，那是你那个信心的终点。但是信心不是只是这两个点，信仰不是只有两个点，信仰很重要的是从起点到终点是有一条路的，是一个旅程。This is a journey, is a journey。那重要的就是你怎么走这个旅程。那他们就告诉你，以诺的见证就告诉你，你要因着信与神同行，有起点，你跟那个同行与神一同走到那个终点，这是那个信心最美好的见证，这是那个信心应该有的样子。当然的时候我们走这条路都不是这样的，我们走这条路很多时候没有与神同行，要么有时候我们与神同行什么意思，然后我会讲什么叫与神同行。但是我讲我就有时候看到我们自己有这样的经历，然后我就讲我一些实际经历，我们做事情呢都没有按照神的心去做，所以神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没有参与式，所以没有那个没有迹象表明神与我们存在的。但是以诺不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所以与神同行不是一朝一夕的，是300年。这个其实是神给那个以诺最大的赏赐，这也是那个神喜悦以诺的一个明证。300年之久与神同行，与以诺同在，这是那个最大的赏赐。就是所以那个最后他被神接去那一刻更重要的多，那只是一个结局。那到了第5章23节，说以诺共活了365岁。那这一节也跟那个别的那个祖先的那个生命记载没什么区别，但是接下来了最后一节，到圣经没有说以诺共活了365岁，前面那些祖先或者别人家不准，就是就死了，就三个字很重要，就死了，就死了，就是所有人的结局。但是以诺不是，以诺圣经没有这样形容他，没有说以诺共活了365岁就死了，他反而用了多用了一节圣经，就是第5章24节，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用了一节圣经的代替三个字，就死了。这是那个信心美好的那个见证，美好的结局。那有时候你如果看那个第5章创世第5章记载这些祖先啊，都活得很长了，都是几百岁。但是不管他活了多长，最后的结局就是都死了。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以诺例外的。以诺是最后被神接去就不在世上了。以诺没有经过死亡，就直接与神永远同在。这个就看到我们读那个希伯来书第5章的内容。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神透过以诺要告诉我们神一个什么功课呢？蛮重要的，就是神要告诉我们如何与像以诺那样如何与神同行。那你说神怎么与神同行呢？那我再让你再看一下，仔细的看一节，就是那个第22节，说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那你从这里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很仔细的话，你反会可以做一个推断，就以诺在他65岁之前，就是在他生马土沙拉之前呢，没有与神同行。因为他说以诺生马土沙拉，他生马土沙拉是65岁，他生马土沙拉之后，他就与神同行300年，他一生的日子是365岁，那前面65岁没有与神同行，那这个其实是合理的一个推论。为什么？因为按照圣经呢，人人都是罪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 那一个有罪的人，他不可能与神成亲的。那以诺也是亚当的第七代后裔啊。那亚当已经在那个伊甸园里面不听神的话，已经犯罪了，罪已经进入那个世界了。所以以诺应该生来也是一个罪人，那以诺应该也不会是一个生来就是有信心的人，以诺也不会是一个生来就与神同行的人。那其实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对神有信心的，也没有一个人是生来就会知道与神同行的。即使是那个一个小孩，如果他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面，他也不是说生下来就是基督徒的。我的孩子他们也需要听福音，听到福音以后，他们还需要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工，让他们将来能够能够重生，能够悔改，他们能够成为真正的基督徒。那他们能够生在基督徒家庭里面，只不过是有一个 priority， 有个 privilege， 就他们可以听到福音。那我们来看看以诺的家庭的出身啊。以诺这个名字啊，以诺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啊？以诺这个名字其实他就有一个名，他的名字叫 dedication， 就是奉献的意思。奉献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我们就可以想着以诺的父母呢，可能也是信神的人，那他们就把这个以诺呢奉献给神，所以以诺这个人呢是奉献属于神的。那其实按照圣经呢，儿女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本来都应该献给神。那但是一个人生下来，他要知道与神同行，他要真的信心呢，不是父母能够直接带给他的。那每一个人呢，他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间呢，在他生命的某一个关头呢，他可能与神相遇，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与神同行。那圣经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以诺是怎样与神相遇的，那只是刚刚用来简单的话，就他生麻子伤了之后，他就与神同行300年。那生麻子伤了这件事情，到底生麻子伤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圣经没有记载。那我至少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这样的，都有一个过程，与神相遇，听到福音，信靠耶稣。那我自己是97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听到福音信耶稣的。那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如果你信耶稣的过程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你的可能跟以诺一样，都有一个过程，在你生命中的某一件事情、某一个关头，让你听到福音，信了耶稣，与神相遇，然后你才开始与神同行。那有人就去推测，这生麻子杀了这件事情对以诺影响到什么？为什么生了以诺以后，生了麻子杀了以后，以诺就开始与神同行？那有人就去研究这个那个麻子杀了。麻子杀了这个名字，它的意思呢其实不是很确定。那直接的意思，麻子杀这个很有可能就叫剑之子，剑之子就是那个刀剑，剑之子。那其实我们想一想，如果在那个时候，其实不仅那个时候，现在很多人你跟那个自己的儿子取这样的名字，应该也是可以理解，也其实也是很普通的。因为剑之子呢，就希望这个孩子很强壮，希望这个孩子很勇敢，希望这个孩子很善战。那些男孩子从小都喜欢玩那个刀剑嘛。但是你要知道那个，但是也有人说麻子杀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死后必有审判。那如果一个人跟一个人跟你的儿子取这个名字，那就有点特别了。我也没有一个人跟你一个儿子取个名字叫死后必有审判。看到这个名字有可能，因为马土，马土这两个字，马土在希伯来文那个字根里面，它可以是儿子、男人的意思，也可以是那个死亡的意思。那前面取剑之子，那后面呢也可能那个取死亡。那个沙拉呢，沙拉这个字它的字根意思是刀剑。那在圣经里面那个刀剑通常就是代表审判的。那所以说那个马子沙拉这个名字就是死后必有审判呢，那是有可能的这个意思。但是我这里我们就想到，如果一个人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字叫死后必有审判呢，那的确是不寻常的。那有不有可能就推想，有不有可能那个以诺在马子沙拉的时候啊，他可能得了神的启示，让你给这个孩子取这个名字，这个孩子死了以后呢就有审判。那以至于以诺得到这个启示，他也受到主见，所以他生了麻子杀了以后，他就开始与神同行，对神有信心了。如果你有功夫的话，你回去查一下那个创世纪第5章，仔细读，叫麻土沙拉了， 这个人呢活了多少年，他是怎么说死的。圣经里面告诉马土沙拉共活了969岁。你如果仔细读，你会发现马土沙拉是圣经里面活得最长的人，那其实他也是世界上活得最长的人了，就969岁，这是世界上活得最长的人。那其实你，而且他比以诺比他的父亲多活了那个604岁，因为他的父亲只活了365岁。但是马土沙拉哪一年死的你知道吗？马土沙拉死的那一年呢，就是挪亚洪水来的那一年。你就把他名字的那些年代加起来，你看马土沙拉就是那一年死的。那其实这个就暗合了那个他名字的意思，死后必有审判。因为马土沙拉死了以后，洪水就来了，把地上所有的人都给冲去了，都死掉了，除了那个挪亚和他的一家。那这样讲其实是有意思的。那以诺可能是因着这个他的儿子，生他这个儿子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启示，这个儿子死了以后有审判，所以他就从那时候开始了信了神，而且开始那个与神同行。那我不主张那个检视圣经的时候，把那个圣经检视圣经搞成那个破解密码一样的，那不是检视圣经最好的方法。通常我们应该留心就这些数字，有时候我们只是觉得这些数字不可信，但是这些数字清清楚楚在圣经里面，我们稍微做一点加减乘除啊，就可以知道马土沙拉真的是在那个大洪水来的那年死的。但是圣经里面虽然没告诉我们，但圣经里面是很直接告诉我们，就以诺是因着信与神同行300年。只不过我们有时候在想，所以就我们这样，以诺他为什么能够与神同行300年呢？那以诺是怎么信神的呢？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我刚才告诉了一点人的推测，那我觉得也是可能的，是合理的。那其实我们在我这讲，我们说每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你在你的成长的经历当中，在你生活中实际当中，神总会记得一些事情，让你的心开始转向神，让你的心开始来寻求神，然后神记得了圣经上的话语来印证，来告诉你这个信仰是确实的。以诺就是因为这样有信心，他就与神同行，因为他知道死后必有审判。其实以诺死的时候，那个洪水还远远没有来，但他因着信，他知道神的话是确实的。那这说这个圣经里面说，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了养女。那这里啊，我们很多人听到这里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问题，这是蛮多人的问题。就与神同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与神同行呢？怎样那个与神同行呢？那其实与神同行，我要讲的就是因为神与你的同在，对我们人的一个要求。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应该与神同行。但是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呢，与神同行呢，不是说只有以诺一个人可以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与神同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与神同行。今天的金句，你翻到你手中的那个成语单，今天的金句在利加书第六章第八节，就把这个神的心意告诉我们了。神是希望每一个人都与他同行的，每一个信神的人都可以与神同行的。利加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神迹先尊利加向世人，就向所有的人发出的一个呼召，一个呼唤，一个要求，就让每一个人都要准备与神同行，都应该与神同行。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在神看为善的事情，这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善事。所以你要行这个善事有个条件的，就你要对神有信心，你要因着信你才能够与神同行，你要因着信你才能够行神所要你预备行的善。这是我们常常讲的一些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于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耶和华 已经指示你何为善。那神拯救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行善，行什么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这里告诉很清楚，就是很怜悯，心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人的神同行。所以你要明白，与神同行不是说信心伟人才可以做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的，是神对每一个人要求，每一个人呼唤。那这样我们就讲，那与神同行，那神也看不见，那是不是很抽象的一个观念呢？神也看不见，怎么与神同行呢？那你要这样，我说你要有信心。那圣经里面讲的啊，基督徒在世上行事为人，不应该什么凭眼见的，而是凭信心。所以你要与神同行呢，你要有信心。你不是看得见神，你才与神同行。你是因着信，你可以看见神；因着信，你就可以与神那个同行。这与神同行不是凭眼见，而是凭信心。因为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所望之事的那个实底。那你说，我跟你举几个例子，我让你想象一下与神同行是怎么同行的。你这里可以想象一下，你谈恋爱的时候，那你如果牵着你的所爱的人的手，在公园或者在林小小小道上散步，那个与神同行呢，应该有这样彼此相爱的关系的。你要与神同行，你一定要爱神的，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就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这么爱神，你才能够与神同行，你才愿意与神同行呢，你才渴望与神同行。要不然的话，你就去追求最终之乐，追求这个世俗的潮流。那你也可以想象，你像与神同行，怎么叫与神？就是在那个艾蒙顿，马上冬天要来了，在那个冰天雪地中间，那你如何？如果结婚了，你如何牵着你的孩子的手送他去上学？那你希望他不要滑倒，那个在不要在冰雪上滑倒，或者是你看见一对年长的一点的老夫妇，他们如何在冰天雪地里面彼此搀扶，让对方都不要滑倒？与神同行呢，你应该对神有这样的依靠，相依相靠的。但你依靠神，就这样与神同行。那你可以想想，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向谁求助的？神是不是你及时的帮助和避难所？那其实更重要的，对我们年轻人来讲，这个与神同行的观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朋友，我们每个人也都有朋友。那特别是我们有知心的朋友的时候，那个朋友伴随你人生中的每一天，随着你人生中喜怒哀乐的时候，你都愿意跟你的朋友分享。那个朋友就是与你同行的，与神同行也应用这个观念，就是神是你最知心的朋友，伴随你走人生的道路。那小敏姊妹有一首诗歌，是把这个叫做最知心的朋友，我就把这个关系了解很清楚，就是了解一个人与神同行。然后前面讲了，他对神有那种爱，说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那这就是他对神的那种爱慕，他渴望见到神，他每天在思想神。那接下来就讲到神对他的每一天的引导。就我讲，你在冰天雪地里面，你对神的依靠，跟神一起走人生的道路。他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绕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发向死亡线。那这也是呢，就描写那个神怎么走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每一个台阶。那最后他再一次对神发出那个一个朋友之间的那种关系，就是他跟神那种生命的那种关系。说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我心拔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已起誓要跟随主，永不改变。然后这样讲的，他对神那种爱慕，跟那个最亲的朋友一样。大家有了主就知足，而且是跟随主永不改变。这个其实也可以在以诺身上实现，他是与神同行300年，他没有中断的。一旦与神相遇，一旦有了信心以后，他就一直与神同行，直到他神把他取去。那么这里有一点我要再次强调，就当我在与人和人的关系来描写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产生一个误会。什么误会？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我们要与神同行了，我们不能够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要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 因为有时候我们讲到那个，你要我向你讲啊，要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可以讲到我们的朋友也好，或者我们的父母也好，我们的那个配偶也好，也是我们在这些关系当中，我们都是太自我中心了。朋友都是帮助我的，父母都是应该给我的，那个配偶也都应该来服侍我的，那这就等于是我们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那这个如果你跟神的关系这样，那就错了。神是你那个最亲的朋友，神是你最亲爱的伴侣，但是他是那个中心的，他是那个主动的。我们与神同行呢，神是主动的。我们不能够说神啊，我喜欢到哪里去，那你跟我一起去那个地方吗？那不叫与神同行，你那叫做不叫绑架，那也基本叫做挟持的。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就绑架神，我喜欢到这里去，神啊，你跟我一起去。那神不一定喜欢去那里的。那与神同行是神在前面，那我们跟随，而且跟随是紧紧的跟随，这两个并肩行走一样的。所以神在前面我们一点点。那有时候基督徒的生命中间常常出现那个相反的情形，要么就是神已经在很前面了，那我们也在跟随，但是跟得很远，就不愿意紧紧的跟随神。那还有啊，有时候我们就神就根本没有去了，那我们就已经去了，我们已经跑到很前面去了，那这也不叫与神同行。那这基督徒常常犯的错误，这你要与神，以神为中心，神在哪里我们就愿意顺服。那神不去的地方我们不去，神喜欢去的人我们去，神喜欢做的事情我们做，神不做喜悦做的事我们就不做，这叫与神同行。不过有时候说我告诉你与神同行是一个什么情境呢，是一个什么图画，但是你具体到底怎么做呢？那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与神同行，哇，这太难了。因为有时候我们想到与神同行，就是仿佛做一些很轰轰烈烈的事情，像信心伟人都是那种了不起的人物，那我们的话就是跟他们对他们都是望尘莫及啊，就不能跟他们相抵似的。但我前面已经告诉你了，神是对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盼望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与他同行的。而且神也告诉我们你怎么与他同行，神没有让你那个盲目的跟从，神告诉你很清楚的。你看那个圣经记载那个以诺，说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他同行300年做什么事情，并且生儿养女。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以诺为神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不像另一个人，圣经里面讲过没有经过神的以利亚，这里读以利亚的故事你知道以利亚真的是为神做了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以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为神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圣经只告诉我们他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啊。那当然我们不能得一个结论，以诺这300年就除了生儿养女什么事都没做，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以诺其实可能就是跟别人一样就是这样生活，生儿养女，但是而且他就在每个人做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事情上，世人都在做的事情上面，他显出了与众不同。别人生了养女，他也生了养女，但是他就在生了养女的事情上，人家看出来神与他同行，他在生了养女这些事情上与神同行。所以看他不是那个很轰轰烈烈的事情，是每一个人都要做，而且是就是日常生活的事情。那你要知道，在今天的人看来，那个生了养女没什么神圣可言了，因为每个人都在生了养女似的。但你要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生了养女的确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是神很关心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可以在生了养女这件事情上的经历神与神同行的。我给你读一个诗篇121:3，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些圣经呢？如果人真的相信这些圣经呢，就不应该随便做胎的。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在这样想没有与神同行，这就是神希望你这样做的。在生儿养女这件事情上，那你要生儿养女之前你一定要结婚了，你不结婚你不能生儿养女。那结婚的时候你在是每个人都结婚，长大了就结婚，那结婚上现在你应该也与神同行。你有没有像那个创世纪6章看见女子美貌你就随便娶来为妻，那个就是你不是与神同行。我不是你反对你漂亮，不是，你应该找漂亮的妻子，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不是神为你预备的。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不仅仅说他喜悦你，你喜悦他，你要知道这是出于神， 因为圣经里面讲神所配合的人就不能够分开。如果你真的相信圣经，你愿意在这个上面与神同行呢，人就不应该离婚的。那你可以看看今天的事件，世上的人虽然觉得结婚甚至不神圣，但是上面这个事情上是违背神，不愿意站到神的话去行。最近中国出台了一个法案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就是婚姻法，新的婚姻法里面关于一个房产的房子那个的一个法案新的出现。那这个法案呢，具体关于为什么要出现，我觉得这显得中国一个现实就很无奈。他虽然希望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但他其实表明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今年近七年那个中国离婚率那个升高很快啊，平均的全国平均是14%那个离婚率。那么房子那个离婚的案件当中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房子怎么分配，分了以后到底谁谁。那新的那个婚姻法里面就规定了一条，就是离婚的时候，如果这个房子是男方的父母买的，这个名字是除了男方的父母和男方的名字，离婚这个财产就属于男方的，妻子就没份。那这个法案一出现以后，那个在中国引起很大的讨论了。那我觉得那个小六专场部里面那个刘小六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些经典之言，他说现在的人结婚了，说不是嫁给老公，而是嫁给房东。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离了婚了的话，这个房子就没份了，妻子了。那这个法案我不说它合理不合理，他只是想凹显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现实问题。那其实这个人在这些事情上没有与神同行，结婚生孩子，生孩子容易，其实更难的是养孩子，生儿养女。圣经里面神言第二十二章第六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而且我们前段时间已经讲了，我们做父亲的责任是什么，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如果人真的相信这些话，在养生儿养女的事情上真的是可以与神同行的。你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而且你应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也不要偏离。你看看现在的社会里面，离婚是一个问题，家庭暴力给很多的孩童造了很大的心理伤害。所以看到那个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你要在生儿养女这些事情上面真的是来经历什么。那我最近有一个经历啊，是上个星期五，那本来那个国际团结在刚刚开始的时候，突然那个沈凌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天心把一个东西塞进他鼻子里去了。那我当时听了就马上就着急了，就急了，因为马上就要去会了，那在你这个孩子的鼻子里面塞个东西进去。他虽然跟我讲说你不要着急，你祷告好了，但我听了我也没办法，不着急是我不可能坐在等，所以我就马上就开车回家。开回家我也看了一下，挺深的，到里面去了，也不知道一个什么东西才完的塞进去了。那我就把他带到那个麦基森的去。那这时候我就很急，一路上开车我就说了很多急躁的话，就说责备的话，说的那田心坐在后面的这个吓坏了是，我就告诉我说你为什么不听话，告诉你了不要把东西塞在鼻子里，那现在你受苦了，你就不听话。那其实那个塞在鼻子里面的东西对他来说他跟他没有造成任何的痛苦，因为我回去的时候他很高兴的。那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它是一个正方体，正方体的就中间呢是有一个孔的，所以那个孔刚好跟他的鼻孔啊是平行的，所以他出去一点问题没有，他很高兴。但是当我要带他去医生的时候，就在车上跟他说很多责备的话，骂他的话的时候，他一下就给吓坏了，跟懵了是。那圣经里面告诉我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引导他们，说他做完没有不吭声。那到那些圣德的时候，人又那么多啊，我一看，那心里面更着急，所以就把他带回教会，带回教会，那吃了饭跟安排了国语团体的聚会啊，我又带他去那个那些圣德。那么呢，等到那个10点钟，都快10点钟了，那医生呢就来跟他弄，他说我试一试，弄了出来了，那就弄出来，弄不出来，那你还得去医院了都。所以他用个钳子准备去夹了，那刚刚那个钳子伸到鼻孔里面，那个天心就不让他动，他试了几次，那天心就不让他做，他就痛，而且他说那医生说他这个鼻子有东西就发痒了。 所以他说没办法，说或者只能去医院。他去了医院的话，他们可能用一个东西跟他把鼻孔给他麻醉了，那麻醉了以后，然后钳子里面钳了就没有感觉，就可以一下把它钳出来。他说我就带他去医卫，他就让我给他一封信，让我去医卫医院 emergency。万一去 emergency 啊，看那个人呢不是很多，但是在 emergency 特别的慢，哇，就等着等着等。那越等呢，心里面就越急躁。那天一就已经睡着了，我就弄两个椅子放在那睡，我一个人在那等，就很急躁。不等等等到四点多的时候，反正你急躁嘛，那情绪慢慢也会冷静下来。那冷静下来，我就想，哎呀，我知道你就不对了，自己说了这么急躁的话，这么责备孩子的话，那心里就向神祷告，承认自己不应该这样。但我一直问下，我神，那你在哪里呢？那你是不是在这个 emergency 这个地方呢？那为什么你没有看顾好这个天气呢？我心里就在问这些问题，在想跟神对话。从那时突然就出现一个想法，从脑子里去，就说自己可能用吸尘器的，肯定把它吸出来了。哎，我当时想，哎，我说可能是，我这想法可能从神来的，应该是一下就可以把它吸出来，也不用在这等这么久。当时已经那个登记了，已经也等了两个小时了，所以我还在等。等了大概两点钟的时候，那里面他叫我们进去，进去了以后，那个护士呢，三个护士还有加上我啊，我们就把他摁在那个地方，就想跟他拿出来。那个人他没有用吸尘器，他用了一个就是那个泵一样的东西，就一个气囊，就压气，但是他的那个气要从那个嘴巴上这么，从嘴巴里面打进去，从鼻孔里面再出来，使劲的压压了好几次，最后也没出来，所以他说哎，他说不行了。他说我给你点药吧，给你点药，你拿回去跟他喷一喷。那明天早上，他说我们的医生来了以后，你再回来。哇，我两点钟搞这么久，有没有弄出来？那小孩也睡着，我其实心里面很失望。那我说明天还再来，那明天再来的话，你肯定再等五六个小时。那也没办法，只好回去就睡觉。可我心里面就一直想到那个用吸尘器，我就在等给我一个想法。那第二天早上星期六。我们起来，我们家里面每个星期六就敬拜，我们从敬拜的主要，那我们也为天天祷告，祷告完以后，那我们就我说要再去看医生了，因为那护士说了第二天要我们再回去的，那天天就不愿意去，他说不去看医生，他就说要买洋葱，因为他的妈妈在前任，他刚刚那个十二月份的就是跟他说了，他买个洋葱，让他闻一闻，可能打个喷嚏可能就出来，他就一定要让我去买洋葱，我说不行，我们要去看医生。他就哭哭啊，一直哭，那让我还是再去上车。上车以后，我其实也不想去医院，那我去肯定至少四五个小时在等你摸进去。我就把他开了教会了，开教会了，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来教会了，我就让他坐到办公室里，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愿意去医院，我也不愿意去医院了。那现在我说我要做件事情，我用吸尘器吸了个鼻子。那我说我们要祷告神。如果是吸出来的，我们就不用去医院了。那吸不出来，那我们只能去医院。那我们说，我们先祷告。你说他看到我们将近点，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那祷告完，我就把那个他就坐下，我就把那个吸尘器拿过来，就真的用那吸尘器吸他的鼻子，吸第一下说哇没有出来。那我心里面也是啊，看不行了。那我说我们再试一下，我就再吸了几下，吸下还是没出来。那这样我说你打喷嚏你醒几下，他就喷了几下。看起来也没看出来，不，他突然说一句：“哎，我觉得他出来了。”是，我是嘛，我马上一看，妈，真的这一下就在外面。我说你再喷一下，再喷一下就出来了。哇，那时候我心里面一下就很失望，特高兴是。那他自己也很高兴，他就出来了，出来了。那这件事情其实给我有很大的一个提醒。那我真的很感谢神。就这件事情上，当然那个田信还学了很多功课。他就我们就告诉他，那时候等到生病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好教他们，但是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事情，他都愿意接受。他也知道，就要听父母的话，不应该把这些玩具塞到鼻孔或者嘴巴里面。但更重要的，就是让他跟我一起经历这个祷告。我们在之前我们就祷告，出来以后我也跟他祷告，我们两个一起祷告感谢神。那就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做父母的，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不要急躁，凡事不要急躁，要依靠神。圣经的讲得很清楚嘛，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一急躁，你就不可能，就可能惹儿女的气， 就不可能按照那个神的话去养育孩子，而是按照我们人的意思，按照世上的一些方法。那我很感谢神，真的就是，我觉得那个意念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到那个什么，就想那个大卫啊，去打败哥利亚，他都是用那个石头。我看到那些医生用的那些东西是很先进的，很干净的，但是我就想了一个很土的方法是，就跟那个大卫拿着那个石头去打败哥利亚一样的，不掉出那个石头，也不掉出那个吸尘器，那就是神就要记得这个事情教你一个功课，让你知道神的同在才是最重要的。大卫去打败哥利亚，大卫说的一句话是最重要的，不是说那个石头或者他那个技术多么高超，大卫说的很好，哥利亚讲，说你来攻打我是靠刀靠枪，我来攻打你是靠万军耶和华的名，今天神必把你交在我的手中。这就讲的神他同在，他在做这些事情上是依靠神的。那我每一个人，我的生儿养女，当然我讲了一些这些事情，但其实更重要的，他是讲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你若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生儿养女就是一个说你日常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箴言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讲的啊，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生而养人就是代表你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事情，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神指引了我们的路，我们愿不愿意按照神指引的路去行？这个就是与神同行。有时候人不喜悦神的道路，能喜悦那个自己的道路，能喜悦这个世界的道路，但是就不喜悦那个神的道路。你可以想一想，你在你所行的一切事情上是否认定神，而且在你所行的一切事情上你没有经历到神在跟你指引道路。我们中间很多人都会买房子，那买房子有很多的学问，有很多的技巧，那我不反对你去知道那些技巧，知道一些知识，但更重要的，你要明白有没有神存在，神带领你，你不是要买那个最贵的，你不是要买那个最便宜的，那是要买那个神给你的。因为诗篇一百七篇讲了，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这里要用神在你的家中，那就是最好的，那就是最宝贵的。你要找工作也是这样的，其实你生活中任何一件，你要读书也是这样的，你是希望孩子都读好的学校，但这个好的标准是什么？不是世人认为好的就一定好，哈佛大学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读的，其实也不是每个人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有不是说，但是很多父母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就是要到最好的学校去，他能不能够在那里学习到敬畏神，还有能不能够在那里找到与神同行的人，那就是最要紧的。你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神，而且你要喜悦神为你指引的道路，这个叫做与神同行。这与神同行不是抽象的，是你在日常生活可以经历的。与神同行也不是以诺才可以做的，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与他同行。那我们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甚至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来学习与神同行，蒙神喜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些人的信心放在我们面前，激励我们，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主啊，唯愿我们的心因到他们的信心，更因到神你自己的信实和慈爱，你自己的应许得到激励，教导我们，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上，让我们在家庭中、工作中、学习中，在教会的侍奉中，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知道明白你的旨意，并且按照你的旨意去行。你就人可以看出来，神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神你在我们的家中，神你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你是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你的蒙神你喜悦。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二零二零年，成为我的一家。